第一部分，学习聆听，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凡没有的，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。参考经文录加福音八章十八节，第一章，神天天对人们说话。这个世界很容易用各种事物塞满我们的耳朵，不但遮掩了神的声音，也把神远远推出我们的生命之外。然而末日朝向每个人而来，唯有神长存。属世的一切终将成为过去，当这一切来到，神仍然在那里。神的话语教导我们，有关神的一切事情已显明给所有人，因为他已将自己显明在人类心里。参考经文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总有一天我们将站立在他面前，为自己的生命交账。参考经文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，当人们不愿意用生命服侍神，想要偏行己路，就会找方法来躲避，忽略内在直觉所认识的神，他们的创造者，也就是渴望对他们说话，引导他们走当行之路的神。除了和神交通团契以外，没有任何事可以满足我们对神的渴望。以赛亚将我们对神的渴望描绘得淋漓尽致，他写道，夜间我心中羡慕你，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。参考经文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九节，使徒约翰也写道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参考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，在享受神永恒计划这件事上，听见神的声音很重要。聆听神是我们自己的决定，没有人能代替，即使是神自己也不会强迫我们选择他的旨意，但是他会成就一切能鼓励我们欣然迎向他道路的事情。就算是我们生命中最微小的事情，神都乐意参与其中。他的话语也告诉我们，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就指引我们的路。参考经文箴言三章六节，认定神就是在乎他的想法，询问他的意见。箴言三章七节说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换句话说，不要以为没有神的帮助和引导，你仍然可以靠自己活得很好。然而大部分的人却得花费时间才学会这项重要的功课。以我自己为例，虽然我真诚爱慕耶稣，也上教会很多年了，却仍然不知道神会对人们说话。当时的我虽然谨守所有的教义和节期，每个礼拜天都上教会，做了我所知道该做的每一件事，但是这些却不能满足我对神的渴望。也许我已经花所有的时间聚会和读经了，但这仍不能消灭我对与主有更深相交的渴望。我需要和他谈谈我的过去，倾听他谈论我的未来，但是从来没有人教导我神会直接对我说话，也没有人可以提供一种方法来填补我灵里所忍受的不饱足感。透过读神的话语，我学习到神确实想要对我们说话，而且他对我们有一个计划，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平安满足之地。神也定义要透过他的引导，让我们明白这神圣的计划。这听起来似乎是很基本的论点，但是我相信有许多人仍然怀疑神是否真的会对人们说话。就算他真的说了，人们也怀疑神真的参与在我们每日的基本生活中吗？ 他真的愿意参与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小细节吗？我们是不是只有遇到自己无法处理的重大事件，才能去打扰神，期待听见他的话语呢？圣经教导我们，神对所有信靠耶稣为救主的子民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他的计划详尽且周全，能引导所有跟随他的子民走向丰盛的生命。他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计划，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平安之地。但是我相信，只有少数人享受过神完美计划实现在他们生命中的喜乐，因为大多数的人不知道如何倾听神的带领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跟随他。于是无论是蓄意或者出于无知，人们选择走自己的道路。其实应该有更多人能够走进神完美的计划中。如果学会如何倾听神的声音，并且顺从他指引的话，所以不要犹豫是否该把你认为在神眼中的小事带到他面前了。毕竟万物在神的眼中都是小事，不是吗？有时候我们表现得仿佛我们认为，如果向神祈求太多的话，会增加神的负担。例如，我曾经遇过一个找我代祷的女人，她想要知道她可不可以向神要求两样东西。如果不可以的话，她向我保证她只要求一个就好了。此外，透过神的话语知道他在你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，因为这可以证实他神圣的计划的确与你息息相关。神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耶和华说，我必被你们寻见。参考经文，耶利米书29:11-14，期待他对你说话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参考经文，约翰福音16:12-13。他也说，圣灵要继续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，并且要叫我们想起神，透过圣经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参考经文，约翰福音14:26。当耶稣说这些话时，是在对那些已经相处了3年的人们说话，他们与他朝夕相处，但是他仍指示他们还有更多的事情要教导他们。我们会认为，如果耶稣亲自与我们朝夕共处了3年，我们应该就学会所有该知道的事了。就像我觉得，如果我能够与某人连续相处1整个月，就足以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对方。但是耶稣要我们期待更多，因为他对于我们所面对的新处境永远有新的话要说。耶稣总是知道怎么做才对，因为他完全遵照他天父的作为而行。身为我们的主，我们可以信靠他将引导我们天天走在正路当中。他虽是神的独生子，但我们也都是神所收养的儿女，也应该在一切所行之事上效法他。他道成肉身，经历一切我们所经历的，所以他能够了解我们的需要。他受圣灵的洗，正如我们也要受圣灵的洗一样。参考经文，约翰福音1:32-33。他被圣灵引导，正如我们也会被圣灵引导一样，因为他升上天之后，差派圣灵来引导带领我们。在约翰福音16:13，耶稣继续解释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。他说，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所领受的信息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约翰福音对于神要密切引导我们的应许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研究。在第六章，耶稣说，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第45节，神知道我们需要帮助才能了解他的计划，所以他差派圣灵住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。圣灵是我们的引领者，真理的导师、保惠师，也是我们的帮助者，他更是我们的安慰者，是被召唤随侍在旁的人，常被用来执法庭上为一个案件提出抗辩的法律助理、辩护人、辩护律师或调停者。圣灵应许永不离开丢弃我们，如果我们学习倾听他，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。耶稣说，他离开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因为如果他没有离开，保惠师就不会来到我们当中。参考经文，约翰福音16章7节，耶稣和我们一样被限制在肉身之中，一个时间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，但是圣灵可以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无论我们身在何处，都赐下个别的引导与带领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到20节解释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回到你们这里来。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耶稣说他会亲自到我们这里来，于是我们知道他就在我们里面。神是我们的引领者，真理的导师、保惠师，也是我们的帮助者，期待听见他的声音。透过基督和他圣灵的大能，神要天天单独对你说话，他要一步步带领你走向他为你存留的美好事物。他关心你生命中最微小的细节，甚至连你头上有几根头发都数算过了。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0章30节，他也在乎你心中的渴望，并且要向你启示真理，让你从忧虑和惧怕中得释放。他要与你建立亲密关系的计划，早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诗篇作者论到神说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，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参考经文139篇16节，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中论到神说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。参考经文使徒行传17章26到27节，如果神在我们出生前就已经知道我们所过的每一天、所住的疆界，那么学习聆听神的声音不就是既重要又理所当然的事了吗？听见神的声音不仅令人兴奋，更能让我们走在正轨上。在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中， 耶稣谈及通往永生的窄路和通往灭亡的宽路，他告诉我们要走在那条窄路上。如果我们能分辨神的声音，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否偏离了正轨，在做出错误决定招来败坏的后果之前赶紧更正。自从我领受耶稣所应允的丰富圣灵，一整天都听见神的声音，便成为我很自然的生活方式。天父把圣灵赐给求告他的人。参考经文路加福音11章13节，而圣灵会帮助我们了解圣经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将其中的智慧应用出来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4章26节。我要再次强调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听见神，天天被圣灵引导。神为每一个人都预备一个计划，这件事似乎令人难以理解。然而知道他可以将我们混乱的人生变得充满意义和价值，的确能为我们带来真平安。透过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他的美好计划将逐渐显明。如果你渴望更深的认识神，我建议你阅读我所写的另一本书《与神更亲密》。我在这本书中更详细地分享如何亲近神，神赐予的终生伙伴关系。有一天，诗篇48篇14节振奋了我的心。经文上说，神会一生一世做我们的引导，知道我们有一个向导，在人生旅程中引导我们从这一站迈向下一个目的地，实在是太美妙了。当我的丈夫戴夫和我一起去旅游时，我们有时会聘请一位导游来指示我们哪些地方是重要的观光胜地。有一次我们忽然想自己探勘景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决定自己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了。然而我们很快就发现，我们的自助旅行几乎都在浪费时间、金钱，因为我们常常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迷路、找回原路上。后来我们都认为，要善用时间最好的方法是聘请一位导游，而不是靠自己毫无头绪地漫游着找景点。我相信这个例子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。我们想要走自己的路，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，到头来却迷失了方向，白白浪费生命。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。既然神定义要终生引导我们，学习聆听他对我们说的话当然就很重要了。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。聆听神声音的好处之一，就是他会帮助我们为未来做准备。圣灵将他从天父那儿领受的信息赐给我们，也对我们预告会发生的事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6章13节。圣经中有许多例子是关于神告诉人们未来之事的讯息。挪亚被告知去为一个即将毁灭全人类的洪水做准备。参考经文创世纪6章13到17节。摩西被命令去找法老王，要求他释放以色列人，但是神同时也告诉他，法老王不会轻易放他们走。参考经文出埃及记第7章。神很显然不会把未来的每一件事都告诉我们，但是圣经说他会告诉我们会发生的事。有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在我的灵里面有一件好事，或者有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即将发生。当然在我感觉到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将要发生时，我总是希望我的感觉是错的，希望这只是出于我自己的想象。但是如果我的预感没错，提早意识到事情即将发生，就像是我人生的避震器一样， 一辆汽车如果有好的避震器，路上遇到坑洞时，就可以缓和乘客所受的冲击，确保无人受伤。神预告给我们的讯息也是如此。我记得许多时候，神告诉我一些未来的事情，特别是有一次，我心里面有一个强烈的感觉，意识到我的一个孩子正在某件大事中挣扎。当我问我的孩子时，虽然他告诉我一切都很好，但是透过圣灵，我知道事情有些不对劲。几天后，我果然收到了一个既痛苦又沮丧的消息。如果没有事先得到预警，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会更加难熬。哥林多前书2:5教导我们，不要信靠人的智慧，只要信�靠神的大能。第11说，除了神的灵以外，无人能知道神的思想。既然圣灵知道神一切奥秘之事，我们就必须知道如何听见他想对我们说的，而圣灵也会帮助我们领悟并且感谢神赐下的恩惠和祝福。人的智慧不会教导我们这个真理，这个真理来自赐我们基督之心的圣灵。参考经文《哥林多前书》2:12-13，圣灵不仅知道神的心，也知道神对你个人的计划。他给你的地图不一定和别人的一样，所以用不着仿效别人的人生，或者跟随别人所领受的神话语。神对你有一个独特的计划，圣灵知道他，也会将他启示给你。神的灵会引导我们，而神自己将成为我们的牧者。参考经文以西结书34:1-16，约翰一书2:27教导我们，身为耶稣基督的信徒，我们有从主领受常存在心里的恩膏，能够教导我们万事，我们并不需要别人的指导。我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聚集在一起研读神的话语，我会在稍后的章节中探讨如何知道神正在透过他人对我们说话。但是要知道，我们可以自己听见神对我们个人所说的话，也可以自己被圣灵所引导，不需要总是跑去咨询别人的意见。在我得知神要天天直接对我说话，好让我可以有自信地走进他对我的丰富计划之前，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。在初信之时，我从来不知道我可以听见神的声音而不被蒙骗，但是现在我认得我天父的声音，也不会跟从其他陌生人的声音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0:4-5，圣经充满了许多个人与神同行的美好应许，其中说道，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，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仆倒，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。参考经文诗篇37:23-24，神会告诉我们当行的道路，但是我们需要自己去走。与神同行发生在每次踏出一步顺服的脚步。也许有些人想在做出某个决定之前先得知他们一生的全部蓝图，但神的带领通常不会是这样，他一次只带领我们踏出一步，借着信心我们踏出神指示的第一步，然后他才会告诉我们下一步。也许有时候我们会屡扑屡起或者蹒跚而行，但是神永远帮助我们，我们借着他的力量和恩典继续前进，深知每当我们在途中遇见岔路，他必引导我们。神会告诉我们当行的道路，但是我们需要自己去走，勿选择性倾听。最近神告诉我，若我们不愿在某一方面倾听，神会使我们在其他方面也无法听见他。 有时候我们选择不听主很明白对我们说的话，只听我们想听的，这就是所谓的选择性的倾听。一段时间以后，人们就会以为他们再也听不见神的声音了，但事实上他们已经知道很多神要他们回应的事了，只是还没做到而已。我学到，只要我愈快去做主要我做的，他就愈快启示我下一步的方向。有一个妇女和我分享说，她求神指引方向，让她知道神要她做什么。于是神清楚地指示她，要她原谅她妹妹几个月前得罪她的事。因为这个妇女不愿意照做，祷告时就把这件事摒除在外。结果每当她再次认真为某件事寻求主时，她总是回答说，你要先原谅你妹妹。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，每当她求神引导她一些新事物的方向，她都温柔地提醒她，我要你原谅你妹妹。最后她终于明白，如果她不完成神上一次要她做的事，她的属灵状况就永远也无法前进。她跪下来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给我原谅妹妹的力量。霎时他立刻从他妹妹的角度了解许多他以前没仔细想过的事情，他们的关系很快得着医治，也比以前更加坚固。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听见神的声音，就不能选择性倾听，一心希望能够把话题缩小到我们想听的范围内。人们往往只在遇到自己想解决的问题时，才想到要花时间聆听神的声音。例如，遇到麻烦，挂心工作上的事，需要更成功的智慧，或者想知道如何教养孩子，他们才会全神贯注，聆听神说的话。当你有求于神时，不要只是来到神面前对他说话，也要聆听神对你说什么。如果你能在神面前静默聆听，他会对你开启许多话题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聆听是一项必须透过练习来培养的能力。我向来都是一个说话者，从不需要试着说出话来，但是我需要特别学习聆听的功课。主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参考经文诗篇46篇10节，我们充满能量的肉体往往对某件事情跃跃欲试，要我们休息的确很困难。有一天，向来健谈的我告诉我丈夫，我们需要多一些交谈，因为我觉得他似乎不想花时间坐下来和我说话。他回答说，乔伊斯，我们没有对话，只有你说我听的份。他说对了，如果我期待他愿意和我共同交流，我就得做些改变。我发现原来我对神也是以同样的方式，我滔滔不绝地说话，期待神来聆听。我抱怨自己从来没有听见神的声音，事实上是我自己从来不愿聆听。当你确实为某件事求问神时，花些时间聆听吧，即使他没有立刻回答，也会在适当的时间回答你。当神决定要对你说话的时候，也许你正在进行某个平常的工作，但如果你已把聆听当作和他关系的一部分，借此来荣耀他，他便会在适切的时机向你说话。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里，我会分享许多神对我们说话引导我们的方法，也会分享一些我所学到的重要真理，让你的接收器不致被蒙骗。第一个要点是，神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，他和我们沟通的其他方式也都会符合圣经真理。我也会分享一些方法能创造出聆听神话语的气氛，从而提升我们对听见神声音的期望。一旦我们开始聆听， 也听见神声音了。这时很重要的是要顺服他的话，因为顺服可以强化我们与他的关系。所谓熟能生巧，当我们有愈来愈多顺服神的经验，就会愈来愈有信心。要能达到完全降服神带领的程度，需要经过很多的练习。因为虽然我们都知道神的方法很完美，也知道如果我们顺服他的计划，这个方法必定行得通，但若必须有些个人的牺牲，我们往往会装作完全不明白他的计划。然而神的方法永远是对的，当我们进入神的真理，就应该让他来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可以享受神所赐的美好生命。我向你保证，如果每一次神要你做某件事的时候，你都和他对抗，这只会让你遍体鳞伤。耶稣说，来跟从我，他不是说你来带头，我来跟从你。我已经学习到，我们最好尽快按照神的话和方法去做，因为从长远的角度看，若我们要享受神所赐的完美计划，就必须跟从他。最近我对我的孩子说，我不会对你说任何我觉得对你没有好处的话。当我想起这件事时，我了解到神对我们也是如此，他绝不会说些对我们无益处的话。当我查考圣经，发现有多处经文以不同的方法述说着同一件事，为了你的好处，就请你遵行我的命令吧。也许你和过去的我一样，浪费了许多年偏行己路，没有寻求神的带领，但今天有一个好消息是，调头转往新方向，朝着神为你生命的计划和心意。这件事永远不算晚，学习如何聆听神的声音也永远不嫌迟。我想你一定对这件事很有兴趣，不然你现在不会再阅读这本书。如果你真心愿意顺服神，他会引导你进入一趟令人兴奋的旅程，你将学习在生命中的每一天聆听神。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，神对我们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我们必须跟随他，才能让这个计划显明出来。有个练习聆听神声音的方法，就是询问神有没有哪个人是他要透过你去鼓励或祝福的，然后静默聆听。你将会惊讶地发现他是如此迅速地回答你，他会使你的心充满圣洁的思想和目标，也会给你一些人名，这些人将因着你对他们的关心而蒙福。神甚至会告诉你要做哪些具体的事来鼓励他们。神会提出许多你没想过的方法，你要仔细聆听他的声音，然后照着约翰福音2:5的建议去行。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问题讨论一，你是否有过感觉只有神长存的经历？如果有，请描述你当时的情绪是什么？你所坚持的是哪一些真理？神如何在那时对你说话？他说了什么？像这样为了经历神而放弃一切，是否值得？二，神是如何激励你认同他的方法？三，你是否相信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能使你兴盛，带给你未来的希望？如果是，你的生命如何反映出这个信念？如果不是，祷告求神帮助你接受并且相信他的话语。四，你认为为什么神只会告诉我们会发生的事，而不是未来所有的事？如何借此来培养希望、忍耐和信靠的心？五，请描述过去你意识到自己信靠别人智慧的例子，这和神的真理有什么不同？六， 你曾经试图仿效别人的人生吗？你曾经听从别人所领受的神话语吗？这是你过去的经验，还是现在的情况呢？七，先找别人来告诉你神说的话有哪些危险。在辨别神声音这方面，你有哪些查验和平衡的依据？八，是否有任何神已经对你说，但是你尚未顺服的事，你为什么犹豫？在圣经里，是否有哪一个应许是你无法相信的？